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群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Alison Slater Tate 呢，他是一个作家哈，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的一个算是专栏的作家。那么他呢，有的时候写书，有的时候写文章啊，很多书呢和文章呢，基本上都是如何做一个成功的母亲，做一个成功的父母的这样的一些文章啊。那么最近呢，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针对他这一代人。Generation X 这一代人作为父母亲的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啊，因为这一代人呢算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人，也就是说他之前的父母亲祖父祖母这一辈呢是属于低科技的一代人，那么他之后的自己的子女呢又是属于高科技的一代人，从生下来就已经有国际网络，就已经有手机了啊，这些东西都是伴随着他们成长的。而他这一代人呢 Generation X 呢，这是从大概1965年到1981年左右这15年间出生的这些人呢，他们是属于一半一半，也就是半只脚踏进了高科技时代，但是前半只脚呢是在低科技时代啊。他们的儿时，他们的小时候的童年是没有高科技的这些玩具的，所以呢他了解没有高科技玩具的儿童的时代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同时他也了解现在的他自己的子女的成长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呢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觉得很有意思哈，给我们的听众呢一起来分享一下。
对，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家长可能都是他的这个情况哈。美国人他喜欢把一代一代的人起一些名字，所以不同的一代的人呢他冠一个称号，这样说起来比较容易，所以在这个 X 代人之前的那一代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婴儿潮嘛，对吧？哎，就是这一代，就是咱们高宁这一代嘛，对不对？这没错吧？
你也是这一代人、啊。
我擦了个边了，我擦边了哈。婴儿潮，
我擦了很多边啊，
不
擦了好多年边。
婴儿潮，记住非常容易记哈，1946到1964这期间的，应该我还是擦了啊。
哦，擦五年边是吧？
对，所以呢，就是说这一代人这么说吧，就是说你的孩子差不多三四十岁，你就是婴儿潮了。如果你本人呢现在是三四十岁，你就属于这个 X 代的这一代人，然后你的孩子呢什么七八岁十一二岁，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要划分一代人呢，这个里面有一些文化的符号啊，我们先看一看，其实各个国家和各个不同的文化它都有这样的符号，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说的是生活在美国，尤其是一些移民到这里的人，如果要是对这里面的文化符号不是很熟的话呢，那这个里面你除了要面对那些讲话你也听不懂的孩子，你自己的孩子啊，他讲话你都听不懂，对不对？我们有这种，除了有这样的以外，你还要面临着另外的一层，就是美国的家长他所没有的一个文化的冲突或者是文化的一个冲击，就是作为你这一代，如果你算是这个 X 代这一代人的话，你属不属于这个国家，你了解不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如果不了解是不是有必要补课，因为 X 这一代人他们经历过的是什么，从大的国际上的政治环境来讲，他们是目睹了冷战的结束，这个是一个分水岭，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是影响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这一代人呢基本上跟这个战争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当然后来发生什么伊拉克啊什么这些呢，这都是小范围的哈，不是全国性的。另外有一个东西伴随着他们成长叫 MTV， 这个还存在吗？这个东西我知道还在，但是基本上没什么人看了哈，这个是有线电视网上的一个音乐电视的一个频道。另外有一个人呢是至关重要的对他们的影响，这人叫 John Hughes 啊 ，John Hughes 很年轻啊，不幸的在几年以前去世了，但是他是一个好莱坞的电影编剧兼导演，他呢走一个路子，他的电影一律是讲美国的高中这么一代，就是他的主要的电影啊，一律是讲美国的高中生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啊，一个接一个的写出来这个高中生的他们的跟老师的关系啊，他们同学之间的恋爱啊，他们这个结帮啊，这个他们怎么交朋友啊，纯粹的友谊，男女之间的友谊啊，同性之间的友谊啊等等，他的电影多数是以感人的这种结尾啊来著称。当然后来呢他写了一个电影，但是他自己没有导演，这个电影呢却比他之前可能拍的所有的电影都赚钱，这个叫小鬼当家，这个大概大家都看过、Home Alone 等等，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是对这一代人非常有影响的，因为 他这个电影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Breakfast Club 啊，早餐俱乐部啊，什么 Sixteen Candles 啊，十六根蜡烛啊等等，大概有差不多七八个这样的非常有名电影。然后呢，等这一代人到二十来岁的时候，美国的电视上产生了一个对他们又是有直接的影响同时又反映他们生活的一个电视影集，叫做 Friends， 是不是翻成老友记啊，或者叫六人行，
六人行、
出现了这个，就整个的，如果你现在去看那个六人行，这六个人 Rachel Ross Chandler Monica Phoebe 和 Joey， 你看这六个人，这六个人就是 X 代人，你看一看他们的六个人，你就明白这个 X 代人是什么样的了。就是如果说他们跟现在的这一代年轻人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你看看那个 Friends 这个电视影集上这六个人，他们之间交流是通过什么交流？通过嘴巴呀，讲话呀。
对，
你一句我一句，现在人还讲话吗？低着头看手机，现在人根本不讲话，发微信呢、发短信呢，根本不再讲话了。
对，所以呢，他就提到了这个就是不同的代哈，这个有代沟了。他就提到了这么一件事情啊，他说他是孩子上可能刚上初中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有一天呢他就carpool 哈、后面接了除了他自己的孩子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孩子，从学校接了以后呢他就专门绕了一条路啊，绕一条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说让他们看看自然的风光，因为他就绕到这个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有山有水的这么一个湖边啊，然后沿湖在开的车啊，所以他就告诉后面的孩子说，哎，你们看看啊，你看看这个窗外的景色多么的优美，多么的漂亮。结果呢他发现后面几乎没有人响应他的话啊，所以再回头一看呢，说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低头在玩，要么就是玩自己的这个手机 game， 要么就是和其他的孩子在这个 game 就是打 game， 或者说是发那个短信息啊什么的和其他的人在联系，或者上脸书之类的。所以呢没有人注意外面的风光是什么样子，没有人听他这句话。他说如果运气好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两个孩子转过头来望到车外啊，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这些孩子根本对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东西无动于衷。他说这个呢就是他所担心的事情哈。
先看一下现实哈，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办。这个就是现实是说呢，大峡谷、优胜美地或者是什么黄石公园啊等等这些地方呢，我相信我们的家长心里都明白，他们已经竞争不过孩子们手里拿着那个发光的手机屏幕了。到了这种地方，尤其是孩子什么七八岁或者比较小的时候，有些家长天真的是说，甚至再小一点哈，四五岁啊什么之类，天真的说我带他们去看一看这种自然的景象，走到一片树林里面，手里指着地上的一个花，说这种花比较少见，这个您就太天真了哈！你指望这个年纪的孩子对您的那几棵树或那个花，大峡谷对他们来说地上一坑，用他们的形容是大地上这么一个坑，你让我看什么？开车开这么大老远，你想用这个东西换取他的注意力，没有什么太大的可能。这个时候，一般的来说，他只会问你两个问题：今天吃什么，对吧？一会儿咱们到哪儿吃饭去？他关心是这个。再稍微大一点，他就哎，这怎么上不了网啊？比如说啊，他如果他那个东西没有信号的话，他只能关心这些东西。再不就是到了这些风景地呢，这个手机对着他自己照几张照片，算是到此一游也就算。所以作为这个家长呢，我想因为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心声哈，就是在这一方面呢，第一我们先要认输，这个没办法了啊，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些地方他竞争不过这个手机。还有一个东西竞争不过这个手机，就是书本了。现在的年轻人就是 X 之下的，就是他们的孩子，我想真的太少见说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十二三岁或者是哪怕是再大一点手里拿着本书在看啊，见过吗？这个没见过吧。
现在还
少啊。
对，少。
他拿着本书看真是非常的奇怪了。所以这个书这个东西呢，早晚也会从他们的生活当中消失。那么接下来就是现实已经如此了，那怎么办呢？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Alison Slater Tate 啊，他所写的一篇文章。那么这个呢，主要是说的一代人作为父母亲以后的一些观察和一些感慨啊。因为他说这一代人啊，他这一代人就是 Generation X 这一代人呢，现在做父母了以后呢，突然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是他们以前所没有的，是他们以前所没有办法了解的。因为在这个他们算是这一 继第一代做父母，他们的子女呢生长在出生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从小生下来就有国际网络，就有这个智慧手机，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电子的玩具或者是游戏，好，所以呢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成长的。可是作为父母亲，父母亲以前小的时候是没有这些高科技产品的，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父母了，他不知道该怎么来管教自己的孩子了，因为现在孩子所有的东西是他小时候所没有的，所以他想要做父母的时候，所有的经验都是自己在小时候父母亲怎么管自己的，或者说是朋友的孩子这个父母亲怎么管朋友的。所以碰到一个新的事物的时候，尤其在现在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研究，更多的数据来说，一个孩子一天让他上电脑一个小时最好还是两个小时最好啊，是半个小时最好还是让他不要上电脑看看电视好呢，没有人知道。所以呢这就变成一个全新的领域，要每一个家长自己用自己的这个不同的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活阅历来诠释怎么样做父母了。
对，所以Alison Tate 呢，他实际上是一个朴素的表达了，就是说所谓朴素表达，就是他完全是作为一个母亲呢，从感情上他接受一些事情，不接受一些事情，同时呢他对一些事情呢感到非常的感慨。但是至于说再深一度的去分析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未来会不会真的是像他想的这么糟糕，因为为什么用糟糕这个字呢，因为他看到他的这些孩子和他的孩子的这些朋友们之间缺乏了沟通的这个能力，都是用这个手机还有用电脑和手机的屏幕在交流，他认为这个跟他过去甚至跟电视屏幕上老友记或者六人行这个电视剧所反映的那一代人产生这么大的区别。他这个里面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或者说一个他先设定了一个条件，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面对面的用语言的交流，这个是高于用电子屏幕的交流，对吧？
对，
他先设定这个，那么所以你用电子屏幕交流呢你这不对，可是我没办法，是这个是这么一种朴素的认知。但是呢我们超出了，我们脱开他的这个东西认知不讲，我们先从这个人的总体的这个发展来看，其实每一代人都悲叹下一代人不如自己这一代，这叫做一代不如一代，对吧？这是每一代人的悲叹，这几乎是恨不得是无一例外的，除了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些非常惨烈的时代，就是太惨烈的杀戮啊，这个战争啊之类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们这代人是倒了霉了啊，这个希望下一代人呢不至于像我们这么惨，所以有的时候会是这样。但是多数情况下我们真的是看着自己的孩子就觉得怎么不如我们当年，这个每个人都有，包括我本人在内哈，尤其是我们经历过那种令人振奋的哈，这个80年代，所以更是觉得现在这些孩子这个慵懒无比啊，觉得他们没有一种精神，那个时候就是大家这是一种学习的这种精神，或者是拼搏的这个精神啊，读书啊学习这个精神好像现在这些孩子没有，觉得悲叹。但是呢最终恐怕我们还是得从更大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从整个的人类来发展看人是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个答案应该是斩钉截铁的，就是不是，这肯定不是，
应该一代比一代好才
对，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那么如果这个答案是可以承认的话呢，那可能这个时候就有要在我们的心理上做一定程度的让步，这个让步有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但是还是得做一定的让步，那就是这种交流乃大势所趋，就是他们拿手机之类的这种，这个没有办法了。这它可能是一种新的人类的一种交流的方式。这个你个人的努力，说我今天我规定我这孩子在哪里可以上网，上几个小时的网，已经远远这叫螳臂挡车哈，远远不可能阻止这个大的趋势。甚至你像这个 Alison Tate， 他的带有很无奈的，但是有非常荒唐的，或者我们觉得很可悲的一个态度，跟他的孩子说：“求求你能不能不要把你们的裸体的照片发给别人？”这是什么年代啊？一个父母求自己的11、12岁的孩子不要把自己光着屁股的照片发给别人，这人类已经走到这个程度，我们已经惨到这个程度。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要把自己不穿衣服的照片发给别人，我们已经没落到这个地步了吗？上帝快回来吧，审判着吧，对不对？他发出这样的悲叹来，但是可能这个大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所以只好，我觉得只好适应，你别无他法。
对，所以他其实也是道出了很多就这一代父母亲的这个悲哀或者是无奈啊，就是说每个父母亲大概也都经历过这么三部曲啊，第一开始就是抵抗啊，所谓就是不许孩子做这个做那个，要规定很多的东西，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是徒劳的，
抵抗是肯定不行的。
对，然后就是要用其他的方法来争夺孩子的注意力啊，带他们去什么这个大峡谷啊、黄石公园，不管是到湖边走走、散散步什么的，看来也不行，也失败了哈。所以
湖边你开什么玩笑？这一滩水，你让我看什么？
对，然后最后呢，恐怕就是说是好了，没有办法了，最后就只能说是孩子。恐怕也是以后他成长起来就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成长起来的哈，也就是说他必须要了解这些电子装置、电子的玩意儿，否则的话他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格格不入啊，人家都是这么做，以后工作求学全是靠这个东西，你自己不会也不行啊。
对，像 Bill Gates 啊，什么 Mark Zuckerberg， 就是脸书的这创办人，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认识到一点，就是说没有 Bill Gates 就有 Steve Gates。
对，
就是这个东西它的产生，比如说你痛恨脸书，你不要把这个仇恨放在这个 Zuckerberg 身上，因为没有 Zuckerberg 就有另外一个什么 Berg， 对不对？
对，
它的出现是百分之百的，所以这个既然不能阻挡的话，那恐怕就是得接受了。
对，所以呢最后他就说恐怕现在还跟孩子也就是一个叫做力求合理哈，就力求理解孩子，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够在这个限制孩子的时间方面跟他们这个进行一些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呢他说逐渐的都是由于孩子越来越成长越来越长大呢，逐渐要讨价还价，最后呢整个的防线啊恐怕就会溃不成军啊，最后完全就这个没有办法再控制孩子。不过他刚才说的一句话倒是蛮重要的，就是说他现在唯一祈求的就是让孩子还在懵懂不懂事无知的情况之下不要犯太多的错误，其中的一个错误就是在他们十来岁不懂事的时候不要头脑一个冲动啊什么的就把自己的裸照放到网上去了，不管是脸书上还是其他地方去，所以他说这种东西一旦放上去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再消除了，因为它永远的存在这个电子的世界当中了。